一时，三凶两怪。万方笑说：“老汉猜得正对，听那人所说，这两贼非是五六年前我夫妻苦寻未遇的五个凶人不可。那鸳鸯眼正是两怪中的钻天鹞子尤冲，另一个不是三凶中的老三黑心狼魏野猪，便是第二怪金钱手矮无常阴童，另一个去往张家的也是这五凶人之一，不是世钱和黑老苏。李三贼有时约会，便是访出张家富明，找他就例，事前派人登门，狮子大开口，强要许多金银。主人如其心明眼亮，知他来历，当祖宗一样接近，瘟神恶鬼一般送出，样样巴结，供应周到。也许一高兴少要人家一半，或是不要，交成朋友，或是当时借用，如数取走。等抢来别家金银全数送还，再加利钱都不一定。主人止不知趣，再见来贼只得一个体貌不扬，话又无理，稍微轻视却倒了大霉。有那聪明一点的富豪婉言拒绝，好好送走，至多破财，或是加上几成，尚无大祸。可是这类土豪恶霸大都骄横强作，不把人看在眼里，一见来人勒索重金，口出不逊，自然难免发作。有那自恃才是，养有打手恶奴的，在一动武，不出三日便有家败人亡之忧。最可笑是，这几个凶人去到人家，照例先是好说，对方不听，直到将他绑起吊打军部还手，仗着他那一身本领，等对方打过一顿，方是说上几句狠话，挣断绑绳，狂笑纵身而去。这便算他有了大礼，再来不是杀个鸡犬不留，也必将为首诸人和动手打他的五十恶奴全都杀光。五贼本领既高，又练就独门硬功，刀斧不伤，端的凶恶残忍到了极点。我们寻他不是一年，只为这五个凶人自从昔年华山吃了燕山六友石铁华等大亏，由此销声匿迹，多年不听说起。以前我们本没想起寻他，也是为了沈大嫂梵音因有一次和沈大哥口角负气，孤身一人回转娘家，初一沈大哥必要追赶，听上两句好话也就下台。他二人平日恩爱，这类事常有发生，不足为奇，每次都是沈大哥陪上几句小心拉倒。偏巧这次走得太急，前面有客正谈得有兴头上，不曾理会。天又下雨，你那位大哥以为他发了小孩脾气，不会真走，准备客去之后再去赔礼，没想到客还未走，便奉师长之命令，起连夜赶往京城办医药事，关系重大，急如星火，等往后面去取医包，才知大嫂已走。一则事大紧急，不宜迟延，二位师长已先起身，稍微疏忽关系好几千人死活。沈大哥虽是夫妻恩爱，不愿为了大嫂一人耽误许多人的身家性命，又因大嫂娘家就在湘江上游洞庭湖边，相隔只有一二百里水程，起汉更近。虽然天雨难走，以大嫂的功力当日也可到达，何况还有一匹快马，沿途均是富庶之区，人烟不断，又是女中英侠，不需多虑。就这样，上恐大嫂不快，匆匆写了一封恳切的书信，把事情推在师长身上，并说关系如何重要，必须当时起身，因此没有追他等雨。双方道路恰巧一南一北，自然不曾遇上。大嫂一清早起身，并还骑了那匹爱马小花云豹，本想罚大哥走趟远路，不令半途追上。马乃汤八叔所赠，原是一种名驹花云豹所生，日行千里，并通水性。大嫂嫌不知有事发生，将马骑走，闹得沈大哥前段没有马骑上在其次，他本身还遇了险。按说两三个时辰便可回到娘家，这二三百里途程，沿途都是人烟稠密之地，本不至发生变故。一则大嫂生得太美，他和沈大哥结婚较迟，所以至今看去还只像个二十左右的少妇， 人既美貌天真，始终童心未退，本领又高，好打不平。江湖上对斗甚多，那马更是触目，和当年汤八叔所骑老花云豹生的一模一样。老马共只生了两匹小马，一匹现在八叔侄子小师弟汤林那里。这一匹刚生下地，便被沈大嫂向八婶龙陵玉墙讨了去，比老马还要机灵多力。连经八叔夫妇和我师父以及大嫂长期训练，最是勇猛灵巧，差一点的人休想近身，并能分辨善恶，目力更强。无论什么贼党和江湖中人，只见一面便能记住。人还未到，已向主人集思示意，其他上路比带两个保镖的还有用处。可是不因此，马心太灵警也不会惹出事来。大嫂和大哥闹嫌弃，原是假的，一半想往娘家看望，恐大哥是忙，又和他唯一的过继兄弟心情不投，才借题目赌气先走，上来恐被大哥追上。马行极快，并还绕走了一段小路，中途忽然腹肌箭雨稍住，前面恰是大阵，近在江边，意欲打尖吃饱之后再走，让马缓一缓气。到了阵店，照例卸下马鞍，命店家取来马料，看马吃饱，自己再吃。因对那马最是宝贵，马又常时相助御敌，能通人意，自疑到手便未上过江索。供着一副特制的马鞍，还有七身马衣，专备淤血之用，自家也是一身油绸雨披，走到哪里都容易引人注目。他也向来不在心上，等马喂好，自家要的酒食已由店家做好送来，方是饮食，马也命人放走。如换别处，这等行径旁观的人早已为满，只为那日我们把越州乡阴两处大恶霸除去之后，大哥大嫂虽仍住在武当山中，故乡还有一点墓田和一所老屋，不时回乡扫墓，偶然也在家中住上一年半载。近十余年因已尽得失传，大嫂又爱湘江洞庭风物，索性迁回故乡，并在洞庭湖边种了二三十亩水田，自耕自食。又学汤八叔夫妇的样，招些土人开垦沙洲荒地，由他夫妻和二子领头，供给农具。种出的田却算开的人所有，只将前借耕牛农具分期归还，再借与别的穷人，始终分文不取。农人们受到灾荒危害，必出大力相助，联合所有农人一同防御。这些开荒的人仗着当地水土之力，又有人出本钱，什么难关都可由他夫妇领头度过，当然日子好过。不消两三年，是开荒的人都成了小康之家，因此引起左近豪绅恶人妒愤，群起为难，想了种种方法，官司两面百计寻仇，结果自然败在他夫妇和那许多农人手内，名望也就越传越远。自从二子建长，平日无事，最喜往来川湘之间，专管人间不平之事。湘江一带认得他的人最多，打尖之处恰是熟店，伙计知他来历，乘着天雨，不等别人发现，便先引往后偏院无人之处，等马喂好方说。前面店房中住有两起镖车，准备由此转入水路，似因天雨，风向不对，打算天好起身，原是常事。方才听说这两起镖车均颇贵重，保镖的也是长江路上西南诸省最有名的冯武陵镖局，他们江湖上情面最宽，这多年来从未出事，这次不知何故，倒是将其息鼓，连镖烫子都未喊。一到汴江镇西头，第一家招商站的后进上房包下，刚到没有半个时辰，便有两个彪形伙计骑了快马，冒着大雨驰去。服侍商客的伙计说，那两位商客往来镇上多年，一向手松，又喜作乐，每来等船必要招呼几个姑娘吃酒弹唱，闹个通宵，这次竟是垂头丧气，躲在房里不门不出，镖师们也都满面愁容。本来同行是冤家，这两起商客竟会合成一起，聚在上房里面低声商计，仿佛有时变故将要发生。今朝洗手另一客店， 接连来了两三起连行李都未带的江湖中人。我们这里水陆码头来往人杂，早已看惯。后来几起客人虽没有什么严重，公买公卖，给起酒钱只有爽快，看那神气绝不是好路道。最后来的两人所带兵器就插在肩上，一直不曾取下，看去颇有分量。我们这几家客酒店平日都有照应，老客头店如有恶人跟踪，哪怕住在别家的也必暗中通风，最户正经商客与别处自扫门前雪的不同。自家店中来了怪人，对面商客镖师又是那样愁眉苦脸，觉着可疑，正要前往送信，对门镖师已有两人头铁请见。和后来两人在房中不知谈些什么，初时脸色甚是难看，想是这趟镖太贵重，随行镖师都是好手，内中一个还是冯武陵镖头的大徒弟，江湖上颇有名望，人更老练，对头共只六七人，只为了来这两个兵器奇怪，余者都是那么贼头狗脑，毫不威武。这些有名镖师竟自胆怯，电火在外偷听，仿佛对头十分强横，至少要将车上货物送他一半才罢。冯武陵是西南五省的总镖头，如何肯丢这大人？再三好说无用，反吃对头挖苦了一顿，最后约定五日之内回信，如不讲江湖义气，情愿全数奉送等语。有好些话不曾听清，看那意思表示途中早有警觉，夜已派人求救，日内必有一场恶斗。本镇只有一个巡检和一个把总，带着十多个吃粮不上操的老弱残兵，这类事他管不了哦，再说也不敢管。镖师们知其无用，添了官差地保只有讨厌，向吏不去报官。这先后八九个空身壮汉便住在对门店里，时聚时来，镖师走后索性叫名，聚在上房之内设下盛宴，叫了几个唱的大吃大喝，又说又笑，高兴非常。店家自不敢得罪他们，只在暗中通知几家向熟客酒店，遇见老客招呼两句，免得无意之中撞上这伙瘟神。这匹马大灵巧，常听人说江湖上人嗜酒见了眼红，我也知道大爷大娘的本领，但是大爷今日不曾同来，大娘单人独骑，平日行侠仗义好打不平，这般吃没本钱饭的一提起便咬牙切齿。那几个人虽未见过，许多对头在内也不一定。冯家镖局多年盛名，所用镖师都是有名人物，听说对头那么无礼，说了许多难堪的话，竟不敢当面发作，强咽下去，可见不是好惹。人又那多，也许还有不少同党假装过客，不曾露面，好些不沾臭狗屎。好汉打不过人多，大娘到底孤身妇女，此时不犯多管闲事。小人亲友多受过大爷大娘的好处，知道的不能不说，方才不听吩咐，特意引来偏院，便恐被贼党看出之故，最好不要将马放出店去。打尖之后，乘着雨天马跑又快，冷不防冲出镇去，省心的多，就要管这闲事。好在还有五天，也等把大爷寻到，先和镖师们见面，问明经过，下手不迟。大嫂闻言微笑答说，多谢你的好意，你既认得我是谁，便应知我夫妻不问一人两人在外走动，像不怕事，并且这两起人素不相识，另一面虽是绿林中人，所接只是几个有钱的富商和一伙有了武艺本领，不凭自己力量谋生，专给有钱人做护身符的镖师，只不伤害善良和穷苦百姓，没有欺到我的头上，便由他去，我走我的路，有时相干。这匹马贼党看了只管眼红，他有本领只管夺去，他平日喂饱之后必须溜上一溜，不能为了几个狗贼便不敢出去。依我本心，还想叫他往镇西野地里溜上一趟，因你好意相劝，我也不愿多事，就在来路树林中走上两圈，消一消食，我好上路。少时大爷还要寻来，可对他说，我老早由此经过，叫他少管闲事，见面再说便了。 说完，朝马说了几句，用手一挥，那马深知主人心意，并通好些人言，低嘶了两声，便由偏院后面角门缓步走出。大嫂本爱饮两杯，那家镇店中人又都知他夫妻来历，虽因平日叮嘱，见面和对普通客人一样，暗地却极恭敬，所备酒菜均是上等，店伙又在一旁殷勤相劝，一面想起自己已过中年，二十多年夫妻，不应再闹小性，这样雨天逼着丈夫前去追他，马又只得一匹，也不知此时上路没有，渐渐后悔起来。因料沈大哥必往店中探寻，心想多等一会也许寻来，就此下台同往娘家，免得彼此都没有伴。夫妻恩爱太深，为此着急，哪知越等越没有信，不知丈夫奉命入京，身有要事，以为故意怄他，心方有点不快，又悔又气。